所以今次有人就推断庄新闻啊，庄又下会唔会出事呢？
那直到前天，我又接到了另外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就更让我大惊失色啊！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信息的所涵盖的能量。那由于我的信息呢，它是一种密码形式传播出来的，是姚成先生，他是对军事领域比较熟悉的研究人员，那他对这两条我给他提供的信息，他给我去做了一些破解，那就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中国会发起一场带有怪异的战略模式的对外的战争。
关于中共国防部中央军委火箭军近期频频换人，就引发社会各界和西方媒体的关注，不少媒体人和 KOL 都有各自的猜测和解读。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呢，是9月11到14号就发布了三条简讯，这三条简讯就引发社会上的很大的轰动，仅仅在 Twitter 上就达到400万的浏览量。这三条就涉及到国防部、中央军委和战军非常敏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西方媒体都持审慎的态度是观望的。9月15号赵兰健又发布了三条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不爽面地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证实了个消息，在9月16号赵兰健先生就接受过本人的专访。其实之前的专访里面都报过独家的消息，可能因为他讲国语很少引起我们粤语观众的关注。9月25号赵兰健又再次发布独家的消息，今次发布的消息一日之间就达到40万的阅览量在 Twitter 上。虽然很多西方的传统媒体都是留意了这条信息，但是因为他都是审慎的态度，就没有去报道。今次的一日之间就达到40万浏览量的消息是什么呢？是八条。哪八条呢？第一点呢，他就再次强调李尚福出事已经证实了被双规了，被拉了。咁第二条呢，就大家呢，到我睇唔少媒体人呢都有做关于推背图嘅解读，因为两位姓张嘅张星文同埋张又霞，会唔会推背图嗰个推背图46将当中所讲嘅，就话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兔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咁有人就解读咧，勇士啊，呢、这个勇士身带弓嘅勇士啦，可能形容为军人啦。咁系会唔会系后门入地宫？会唔会姓张嘅？所以今次有人就推断庄星文啊，庄又霞会唔会出事咧？但系今次咧，赵兰健先生就讲咗啦，今次咧就让各国嘅媒体同军事评论员失望了。外界之前的猜疑全部失败，就全部失效。张星文和张又霞两位大员呢，位置非常之平稳的。咁第三点，火箭军和总装备部呢遭到整肃呢，这个是事实，清理了一批军官。咁今次的内部纷争呢，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兵变或者叛乱，准确地说呢，叫整肃或者清理不可靠的人，为有效实施下一步的军事计划。第四点呢，大家之前见到了日经媒体释放了的消息，就说北大河会议期间，习近平被曾庆红等元老逼供，他说这个完全是假消息，是不专业的记者乱噏嘢噃。咁第五点咧，就系习近平个军师啊，佢班军师咧故意对外，就特登对外释放同埋制造军事动乱嘅假象。佢就话佢本推，佢系推文当中就讲 本推非常之严谨审慎的文字消息呢被多个正规媒体匿名盗取之后呢，夸张称之为北京十个知情人士，放大制造虚幻的效应，宣扬习近平位置不稳。那第六点呢，这个是障眼法，模糊全球的视线，影响关注度，转移注意力，误导美日等国军事家作出错误的判断，影响战略部署。习近平位置呢目前非常之稳定啊，这个是之前全球媒体和公众猜疑的意料之外。咁大家之前都话猜疑佢位置不稳啦，或者有军变啦。第七条咧就习近平酝酿实施一个庞大嘅邪恶个怪招计划。咁目前咧尚且无法了解呢个怪招嘅具体内容啊。咁第八点咧，呢个怪招计划咧将由俄罗斯嘅普京咧一起参与嘅。所以呢他就公布了这八条。那如果说他之前说李尚福被拉被双规证实了这个消息是炸弹的话呢，我就称之为今次的爆料呢是核弹了。那是有待至于今次的爆料是不是属实呢，那有待大家关注了。今次呢我们现在就请赵兰健我的朋友啊，同大家解读呢八条。咁因为赵兰健咧系讲国语啦，冇计，我哋就又唯有请佢讲国语啦。所以啦，以下嘅内容咧，我哋由国语进行。咁又如果有大家唔明嘅地方咧，我哋再同大家解答。赵兰健先生你好。
丽娜你好。
这次只能跟我们粤语的观众讲国语啦。那您的八条呢，您在推特上那个八条呢，我有跟大家用粤语来讲出来，那可不可以给我们用您就媒体人的角度去解读一下这八条？那虽然你这个消息来源或者是跟我们大家可能也是觉得各种来源啊，那现在真假消息满天飞，那怎么让大家能够确认到这个消息是比较靠谱的？
我从以下几个角度去给大家阐述一下，我发布这八条信息的背景以及我的心理状态。那可能大家通过这些细节能对这些信息的真实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宏观的判断。
我刚刚跟大家讲，如果上一次我们做采访那一次呢，说李尚福被抓是属实，然后我们又讲了巴铁那边可能有军事会有一些军事纷争啊。那那一点如果是炸弹的话呢，我称之为你这次的爆料可以算是核弹。那我也看有，虽然说有些西方的传统媒体呢还持审慎的态度，就没有跟您进行访问，但是呢我看也有些个别的媒体呢有关注到。有些一些个别的大中文媒体有关注这件事和你进行访问，那我也是也谨慎的态度，没有第一时间找您来跟我们做这个解读，我也在观望，说句心里话。将时间交给你啊。
我要给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讲一下我在发布这个信息的背景以及我的个人的心理状态。我本人呢是不是那种狂热的军事新闻的迷啊，我也不是军事器材发烧友。我对军事方面的新闻的关注和一般的受众是一样的。那我在9月11号到9月14号，我一共是颁布了三条消息。这三条消息呢，有两条应该是在12号和13号来颁布的。但是由于我个人很担心又很害怕，我就分别都是迟了一天才往外发布。我的目的呢是想要更多的研究现在有关的其他信息的方向，那么我好判断我自己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然后是不是会给公众造成误解。那由于我的信息呢它是一种密码形式传播出来的， 由于我的朋友他很担心直接传出信息会被互联网审查，那他给我的信息都是用一些谐音字和错别字来代替的。但是由于我对军事方面的人员的名字以及他的服务的单位的名字我并不熟悉。后来呢，我就请了丽娜老师的一个朋友，是姚成先生，他是对军事领域比较熟悉的研究人员。那他对这两条我给他提供的信息，他给我去做了一些破解和这个标注。那之后呢，我才迟延了一天把这两条信息发布出来。我没想到这几条信息直到妮娜采访我之前，她在互联网已经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那妮娜老师呢，她也是在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确认之后才对我做了采访。那我们彼此的行为呢都是比较慎重的，主要是考虑到在如此有关中国军方和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重要的信息的判断上，我们需要力争准确。那这也是我们能为观众和听众朋友所贡献出来的。那随后这条信息就达到了，这三条信息就达到了一个更高潮的舆情关注度。那依然是很多正统的媒体，所谓的传统媒体，那些有政府背景的媒体，他们并没有去对我做独家的专访，但是他们引用了政府媒体之间的信源，互相认证，互相认证。他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像几十年前，很多信息呢，它是没有办法追踪到结果的。由于有互联网的存在，我们全部的信息都是可以追踪到最初的源头，以及它发布的时间，以及它源头的真实的程度。那我的信息，我相信是可以经得住网友的见证。之前也是被匿名，被那些知名的新闻媒体匿名的使用了。直到前天，我又接到了另外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就更让我大惊失色啊！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信息的所涵盖的能量，因为在我的过往，我也是和每一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和妮娜老师也是一样的，我们既传播着信息，我们也聆听着和关注着这个世界外围的信息。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我其实是一直被外界的信息所描述的这些场景，我是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的。比如像我根据外界信息所描述的场景，我认为中国会有一些可以跟习近平制衡的政治势力，比如像那些大的元老级的常委，那有人传说是曾庆红的派系，那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意识，或者是在大脑深处的潜意识，那经过之前的那些媒体的轰炸，我也能感觉到中国的军方有一些正义的人士，有一些有力量大背景的人，他们想要制衡或者是颠覆中国现有的社会模式。但是我在前天接受的这个信息之后，把这两条都否定了，甚至还否定了日本的某一个媒体正规的新闻，他说曾庆红的派系啊，再去和习近平再去做斗争。那么我思考了很久，我就想这样和这个社会主体主流的信息层面相抵触的信息散布出来，会大家有哪些方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慎重考虑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还要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啊，以及我拿到这个信息的背景和我的心理状态向各位去做一个描述， 那最终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需要每一个人大家自己去判断。因为我坚守的一个信念是，当今社会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元化要比过去的时代要有进步的意义，是因为我相信啊，100条自由的谣言，它的价值要远比一条所谓的真实的权威的言论要有价值，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所以我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我认为要把这条信息释放出来，只是我要把这条信息释放的前因后果以及我自己内心的矛盾，我给大家要阐述出来。那刚好我就透过妮娜老师的这个平台，给大家去做一个我自己内心感受以及矛盾冲突的释放。那么这条信息其实有几个，一共是8条，这8条有几个主要的内涵啊。一个是证实了李尚福是已经被彻底给拿下的，那对火箭军的动作，这条信息和过往不一样，过往是认为火箭军是被反贪的名义或者是想谋反的名义就给他们军法处置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火箭军它是一种人员或制度的优化，有一些人习近平认为他不太听话，或者是我不太相信他，那就把他替换掉，但是这个替换是属于一个制度层面的替换，并不属于要把他杀掉，或者是把他声音把他的家庭所有的群内关系完全打入冷宫的那种状态，不是这样的，是优化火箭军的一种手段。那优化火箭军的意义是什么？是想让火箭军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是更大的任务。那所以我的信源消息源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一个怪招。那其实在过往的军事评论领域或者是近期的社会新闻里面，其实怪招这个词并不常见，很少出现。那我也很充满了困惑，我说这是不是要有一种超限战呢？那我这个朋友他说不是这样，他说你不要用超限战这个词，因为超限战一般情况是指现代战争的一种温柔手法。怎么个温柔手法？它是通过金融战，通过信息战，通过生化战去实现它的战略目的。但是我的信源他不承认这一点，他更认同是一个大怪招。那这个大怪招我当时是心灵很震撼啊，我就不知道这是一个魔术的招数，是不是那种魔法一类的招数。那我的朋友他又说，他说这个怪招是由中国和俄国，俄罗斯的普京和习近平共同策划和未来要共同实施执行的。那我释放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也依然是采用大怪招，但是被很多媒体解读成习近平要发动一场战争。那中国要发动一场战争这样的提议已经不是很短时间之内的提议，它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传说啊，或者是一个思想主导方向。所以妮娜老师就很为他的大粤语区的听众去着想，因为如果中国要是有一场战争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在台湾或者是南海，那这个区域刚好是我们的粤语观众的听众和观众有着紧密的关联。那么这个就是被有一些媒体所解读的习近平可能要发动一场战争。那至于这些信息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能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什么，那是我们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可以能真正认知的。但是在没有那个恶果没有来临之前，我们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听众， 我们要吸收很多虚无的信息，然后呢，把他们在自己的心中去做一个思考和沉淀，然后贡献给自己最大的价值。丽娜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瞧不起老师啊，叫我丽娜好了。那是这样，其实呢，就是你这个报的这个八条啊，其实大家呢很关注，因为颠覆了之前所有大家的观感。因为之前很多的 KOL 或者一些媒体的解读，都给人感觉好像中国那边很乱，习近平政权不稳，然后可能那边会有些内乱、动乱发生，甚至有人拿推背图来解读，那会不会是姓张的？啊，因为推背图解读有一群人身带弓啊，大家说，哎，那是可能弓长张啊，是姓张的，会不会张有侠、张生民呢？他们会再从后门造反啊，是不是会是这样呢？那听你这么讲呢，其实也验证了另外一个，之前的我也邀请过一个嘉宾，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中国的军权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那个。毛泽东那个年代啊，他提到林彪当年叛逃，他谁也动不了啊。他想动一个什么，别说一个师啊，他想动一个军人，一个动不了的。他是单独逃跑的嘛。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对军方也进行改革。他那种改革的方式之后呢，互相是牵制的，各个部门之间。不可能有哪一个人随便说谁造反呢、啊、或者谁有军权能调动整个军队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那如果听您就是这八条爆料当中的其中一条呢，就符合了我之前那个嘉宾所讲的，对，他也是对中共的那个国情啊，还有他那个政体非常了解的。
我刚才给各位观众和听友所讲的是我在颁布这八条信息的时候的一种外界状况和我的心理状况和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状况。那么我下面给大家所讲的是我今天在回答一个网友的提问的时候，我驳斥他的言论的一些主导的思想方向。那就是说，我们除了有客观事实的了解之外，还有信息的小道信息的传播途径之外，我们可以去利用心理学的一些规则去分析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可能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大招啊，它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沉淀的必然。因为习近平本人他又被称为烂尾帝，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虎头蛇尾啊。那他说自己看了两本世界名著的书，但是这些世界两百本名著的书报书名啊，那这两百本的书的内涵其实完全没有作用到他的身上，甚至他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纰漏和这些书的内容所矛盾的东西被网友所指出来。那这样的行为，它是一个假大空的行为。那这种假大空的行为往往是有着它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就是习近平他想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他想要去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那独裁者去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是他狂妄的心理必然的外界反应。那像我们历史时期的很多独裁者一样，死掉的独裁者，比如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他都有一些狂妄的症状。那像我们现在活着的普京、金正恩，再加上习近平，他们也有着一些狂妄的人格特征。他所存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他自己彰显他自己半人和半神的特征，他才能找到这自己的成就感。他不会在乎普通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因为他只在乎他自己要取得的某一种可炫耀的功绩。那全部的历史的独裁者，他们努力的一切都是想发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来彰显他的 伟人的特征。那习近平现在的趋向，在我看来，在心理学的解读就是这样。还有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一种险恶的文化啊，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西方社会一样很快的融入到那种对民主法治的环境的融入？那中国为什么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里头去啊？甚至我之前跟台湾的网友去辩论啊，台湾他不承认，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我就问这些台湾的网友，我说你不承认你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你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特征却是中国的文化特征。例如你台湾建立不起来一个叫政治避难的救护机制，那政治避难的救护机制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它对人的一个广博的爱，它可以接纳你被其他的政治制度所压迫的人，那是一种文明的高度。那至少在中国大华语系统里面，包括像台湾这样的区域，他们进化不出来这样的文明的政治管理理念。那同样在习近平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大怪招，是因为烂尾帝做了太多的虎头蛇尾的事情，是因为中国有着36计的阴暗文化，这36计的阴暗文化每一个都和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方向是相抵触的。那还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执行的一些文化理念，包括弯道超车啊，我不计手段的，我不管什么契约不契约啊，你 WTO 有规则，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小聪明，我有我自己的狡猾，我利用我中国的36计的文化，我去和你去捣鬼啊，我去捣乱。那所以中国在联合国所体现出来的行为，在 WTO 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行为，和36计的主导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才有了我的爆料人所呈现给大家的叫一个大怪招。这个大怪招就是中国36计的现代的一个演进。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一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揣摩了习近平要成为一个大独裁者的下一步的行为，我们又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讲解了为什么是一个大怪招。那这两项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去判断我的信源有着比较大的现实被兑现的可能性，那就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中国会发起一场带有怪异的战略模式的对外的战争。那我也只能说是可能性，我不需要就是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完全百分之百去判断我的信息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新闻学上有一个传播学的这个原则，在递进中的事件，不确认的信息，只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更新它呈现出来的补充条件就行了。我的信息以及丽娜对我的采访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一种可能性，最终的结果需要大家自己去判断。
对，本身大家对台海南海之间呢就是不稳定的那个因素，大家就也是很担忧的。那再加上中国和俄罗斯如果结合起来，那其实可能更令大家担忧。那不知道他们这个怪招将是什么样，那希望他这个烂尾地啊，您的形容是烂尾地，希望他这个怪招也能烂尾。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好吗？
好的，谢谢妮娜，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